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国家一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曲的传承人陈林玉老师，欢迎陈老师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啊，你好，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林玉。
嗯，太棒了。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陈林玉老师。陈林玉老师呢，我刚刚讲的，他是国家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曲的传承人，也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琵琶演奏家，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国说唱文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理事，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理事，广州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广州荔湾区政协委员，香港公开大学网上乐曲课程顾问兼导师。啊，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陈老师光临我们电台。那么陈老师，您是因为什么机缘巧合来到西雅图的呢？
这次因为我在那个加拿大温哥华演出，刚好我的同学他先生做了台山广海同乡会的会长就职典礼啊，我就提前来了，来祝贺他们。其实西雅图我来过好多次了，记得2011年的时候我还在这里开了演唱会呢。
哦，太棒了。那2011年我们电台是2012年成立的，所以当时没有没有采访到你们的盛况啊。那陈老师，您听说您从艺已经40多年了，是吗？
严格来说是已经42年了。
哦，太棒了。然后就是您还在香港举办过从艺40周年的演唱会是吧？
是今年3月19号，我举办了一个回眸一唱40年的琵琶弹唱音乐会，因为我是主要是琵琶弹唱，我从小就弹琵琶，考入广东音乐曲艺团的时候才开始学唱。所以就又琵琶又唱，热的琵琶弹唱啊！
哎呀，太棒了！那您能不能描绘一下，当时这个40周年，就是您从艺40周年的演唱，就是音乐会的盛况？
我从艺40年来，我是77年进入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其实那时候是以那个广州市文艺专业学校就在曲艺团代培这样在曲艺团到现在，我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了66场的演唱会，到这次那个40年刚好是66场的演唱会，好像在美国啊、加拿大、澳洲啊、新加坡啊，还有好多地方都举办过个人的演唱会，维也纳都去在音乐厅，维也纳音乐厅也演唱过琵琶弹唱，这是在香港文化中心举办我从艺40年的演唱会，我就改变了一种方法，又用音乐会的形式，就我请了那个广东民族乐团跟我们广东音乐曲艺团70个乐队的大乐队伴奏，还有我们10几个年轻的演员在帮我伴唱啊，还有琵琶弹唱啊，就是我们在舞台上也差不多100人，这个阵容来乐曲来说是比较少的。这次的演唱会，平时我演唱会比较多，就比较传统的那种曲艺形式。音乐会的形式，我2011年就在广州大剧院，也举办过。这个音乐会可以说，广州大剧院我是第一个曲艺演员在那里开演唱会的。 这是在香港音乐厅开这个音乐会，来纪念我从艺四十年，也是有着历史的意义。因为我是中国曲艺演员第一个在香港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曲艺演员。
嗯，
那时候是1994年，我也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还有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当时是举办了两场。94年、93年是我首个从艺首个演唱会在广州举行。
嗯，太棒了，恭喜您啊。嗯。我们知道您从艺曲艺工作40多年啊，获奖无数，然后是95年啊就获得了牡丹奖啊，那这个奖对您的意义大吗？
这个牡丹奖是中国曲艺界最高奖曲艺表演奖。我已经拿过2次，一次就是首届，他那个是2000年是首届。中国曲艺界首个那个牡丹奖，你说95年那个是曲艺节，中国曲艺节的牡丹奖，那时候我已经拿了牡丹表演奖和那个我唱腔设计的奖也拿了这个首届的就是牡丹奖是全国最高奖吧，在曲艺的最高奖哈，我还拿了表演奖，再拿了节目奖在广东的曲艺演员来说是我拿的双牡丹，就有唯一一个吧
是太棒了。那您也拿过就是中国唱片的最高奖，就是金唱片奖。
金唱片奖曲艺界也是到现在我们广东的曲艺界就是3位演员拿过，一个就是已经过世的李少芳老师，他那也是他应该计算到现在已经应该是90几岁了吧，他那时候应该是70多80岁的时候就拿了我是第二个拿的，还有第三个拿也是一个老曲艺家了，也是80几岁的了，就广东就3个曲艺的演唱者拿这个金唱片奖
太不简单了，就是您这些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我看到您也表演过《祥林嫂》这样的那个剧目，就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怎样，应该是新创作的，把那个鲁迅的作品搬上舞台是吗？
因为我从事琵琶弹唱，广东的琵琶以前都有弹唱，不过就是他们那种表演的方式就是扬琴，就是伴奏式的，就不是在弹在音乐方面不是很专业那一种，就是主要是拿来伴唱。因为我是从小学琵琶，我就用了好多那个琵琶独奏的技巧来融入我的演唱当中。因为我也虽然我是唱平喉的，在我们戏曲来说，平喉就等于是中音，声乐的中音，就是小声，扮演男的小声。可是我比较柔弱，给人感觉就比较柔弱，所以我开始有自己的曲，开始我就偏向演唱一些女性的人物，好像祥林嫂啊、阮玲玉啊。还有秋瑾啊这些，我就用那个堕入走出人物和第三人称来唱，有些就可以用第一人称来唱，用有些说唱这样的形式来演唱的哈。在祥林嫂这个作品也为我赢得了就是牡丹奖的表演奖。
太棒了啊。那我们知道您还是那个著名的艺术家骆玉笙的骆氏弟子是吗？那
是啊，这个就是我91年作为广东曲艺界唯一的代表参加中国首届的曲艺节到天津去演唱 我当时演唱的就是琵琶弹唱琵琶壮烈歌，就演唱邓世昌的。
嗯
当时那个主办单位就跟我们说，由于语言不通、地域的问题，可能你们广东的演唱观众不怎么熟悉，因为语言不通嘛。
嗯，
你们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演唱的时候气氛没有那北方那么好啊。
嗯，
反正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我记得我们是第一场去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演出，我演唱的时候，中间鼓掌了6次。
嗯，
我反台都不能反的，一直鼓掌到我出来再 encore 再唱一首广东的小曲。这个演出之后，给骆老师一个那个很深的印象。加上我们第二场就是公开演出，公开演出本来是所有的节目都导演都说不能返场，就不能就算观众很热烈都不能返场的。我当时在那个节目是压轴的最后一个节目，因为演出了两场气氛太好了，所以哪个省都不肯跟我们的节目，不跟我们的节目，我是最后一个节目。后来气氛太热烈了，一直都进不了后台，回后台，所以导演就破例了，让我encore 就唱了一首《步步高》，广东音乐《步步高》填词的啊。所以骆医生到是啊，广东那个姑娘真的好。第二次去也是代表广东去参加第二届曲艺节，那时候骆老师就在叫那陈林玉来见我。因为第一次他很有印象了嘛，就见他，他说我广东都没有弟子哈，你的声音很像我啊，当时就很多师兄啊师姐在现场的，他们啊那老师你就收了这个广东的妹妹吧，就这样我就顺理成章的成了骆老师的徒弟。当时我记得拜师的时候是1995年，刚好广州市政府就选送了各个文艺团体的主要演员去中国戏曲学院研修，我就被选上了。就那时那个读书的时候，就由中国曲艺界协会主办，就拜骆老师为师。当时很多戏曲界曲艺界的名人都出席了啊，就那个拜师会。正式拜在骆老师的门下，我是他成为他第13个弟子。
嗯，太棒了。那个骆老师对您的影响大吗？
非常大，好多人开始都有些不理解，觉得广东的演员唱乐曲的为什么要拜那个京韵大鼓的老师为师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你要各方面各个剧种你都要学习多方面去吸取别人的优点。我记得拜师会的时候，洪宪礼老师也说，他说骆老师的那个艺术，我就曾经偷了他一些，就是他的麦粒子其实有吸收了一点京韵大鼓的那个唱腔。我跟骆老师学习的时候是学他的京韵大鼓丑木迎出，我就从学习他的演唱当中来观察和那个探讨他的唱腔，他的运气，他声音的运用，觉得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本身是当初是唱民歌的，不是中音，所以我的低音是比较差的，以前就没什么低音。学习了骆老师的京韵大鼓以后，我的低音好了，高音也结实了就明显的好多人后来说，哎呀，你在现在跟骆老师学了以后真的进步很大。
太棒了。那您就是从艺40多年来啊，就是获了很多的奖，除了这个牡丹奖还有金唱片奖之外，有其他的奖有没有您印象特别深，对您也特别重要的，能介绍一下？
奖项，奖项，几十年确实也拿了好多，2016年就省政府就授予我一个那个广东省21个文化南粤文化名人的称号，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吧。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德艺双馨奖啊什么这些，这对我不但是在艺术上承认我，还在艺德方面啊，这个是我们这作为一个从事艺术的也是应该应有的吧，应该在艺德这方面是也是很重要啊。这么多年来我也希望就我也很多得到很多师傅的那个帮助，也觉得自己应该是那个学到老做到老吧哈。好像这次香港的演唱会，就因为我是曲艺界来说，我在香港开演唱会还是比较多的，以前就是每隔2年我就会开一个演唱会，这次距离上一次的演唱会足足10年我没在香港开演唱会了啊，我的歌迷也很渴望。所以这次他们说哇票价很高啊，就是1880、680、480、380、380、280，最便宜的280。我说哇，在特别在最近的那个市场来说就很高的，应该是很高的。可是我想不到，好多人都为我担心啊，大家很担心，想不到我的票房很好，1700多个座位全部爆满。他们觉得这次演唱会给他们一个全新的感觉，就是他们说就是整个从舞台包装啊，从节目各方面呢都很新颖，给他们感觉在艺术上各方面，也好多人也跟我说，你开那么多演唱会66场了，在世界各地也开了好多，其实演唱会对你来说应该一点压力也没有，其实我觉得不是，越开得多你的压力就越大，你要每一次要冲破自己，要打破自己，你拿什么去给观众有新的，给他们一个新的感觉和他们吸引他们的地方，所以每一次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一次真的对我来说这个演唱会音乐会意义也很大，可是压力也很大，可是开完以后从观众反应、朋友的反应，还有香港新闻界的反应，都一致好评啊，说这个想不到真真正正的个人音乐会，就是现在的乐器演唱会都请了好多专业的演员啊一起来演出，我这个就是标榜了我的琵琶弹唱，就是我一个人就唱了5首还是6首琵琶弹唱啊，就是每个弹唱都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处理形式都不同，给香港的观众他们说享受都殿堂级的享受，他们这样说。当然他们是过奖了，也是觉得在香港舞台上他们想不到曲艺也可以这样表演，也可以那个形式这么丰富，这么好看好听。
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回来继续聆听陈林玉老师的传奇的经历。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ve.com， 也就是 save.com， sav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卖咖啡哦。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国家一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曲的传承人陈林玉老师。那欢迎陈老师啊。
您好，您好。
嗯，陈老师呢是我们这个乐曲这个方面的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家啊。然后呢，您从小又弹琵琶，我很想知道您的一些心路的历程，就是这个您的艺术这个人生啊，有没有就是您的艺术有没有改变您的人生？
当然有了。我经常说，就因为我从事的艺术，我从事的乐曲，令到我认识很多朋友，也令我可以到世界各地去传授这个艺术，也推广我们传统的文化。这个如果我可能不唱乐曲，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到现在为止，我到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去过了，连最远的什么那个智利啊，巴西啊，那边都去过，巴拿马的那很南非那边的国家，世界各地去好多地方去传授我们传统的艺术啊。
我们看您那个艺术生命已长青啊，就是有没有什么秘诀？
秘诀，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心态要好，第二个叫从善，一定要多做善事。我们老说哈，脸由心生哈，普通话说的不好啊。就在这么多年来，除了自己搞艺术，我还很多参加公益的演出啊，从事公益的工作啊，我也是首批中国志愿者文艺志愿者委员哈，全国的哈。好像我自己也歌友会啊，和我自己啊，经常搞一些演出为那个筹款啊，为我们培养新人呐、培养那个乐曲爱好的孩子们呐、去筹款，还有那个华南水灾那时候都是做了很多公益的工作。我记得我1996年就举办了一个很大胆，那时候可能年轻吧，那个想法又比较那个超前一点。我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香港、澳门六个地方巡回演出，就是个人的演唱会。这个在广东乐曲的史上还是第一个吧。就是你在北京、天津、上海这些曲艺高手云集的地方开演唱会，真的胆量挺大的。如果现在调过来，我说我现在可能不敢了哈，那时候就挺大胆的。这个也要感谢政府。 广东广州市政府很支持，当时就很支持这个事，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是得了广州市十大优秀中青年文艺家，当时那个市委领导就每个得奖的艺术家都发表一下他们的心声，当时我就说我很想把我们广东的曲艺走向全国，向全国的同行和观众了解我们广东的曲艺，希望我们广东曲艺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就想搞这个巡回的演唱会，后来政府很支持，特别是岳选平，当时他已经没做省长了，岳选平是当时做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们广东省的什么研究也什么会啊，那个慈善会的会长，当时是就很支持这个事，所以政府就拨钱搞了这个巡回的演出，在全国来也引起很大的轰动，很大的影响，这个演唱会还在广州为我们广州市的职工救难资金筹了178万，当时的演出其实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经常就都参加一些慈善的演出，自己也搞慈善的演唱会这样。
太棒了啊。那就是有一段佳话，就是您成为国家一级演员之后呢，又拜那个粤剧泰斗啊，就是陈孝峰为师，然后当初是怎么下这个决定的？
这个就是我跟我师父的一段缘分吧。陈孝峰老师是广东粤剧界的泰斗，可以这样说，他那个始创的风腔就真的在世界，我有华人的地方都很熟悉。他那个山伯林中，滴答泪似念爱雨，点滴到天明。那个刘德华他们都唱，当时就是张少秋哈，那时候是统战，就政府的要他跟陈少峰老师学习了，所以他就成为我的大师兄，我就应该我拜师这就是2008年，其实2008年的前八年是2000年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机会，那个陈老师回广州录影，我们就一起宵夜吃饭，就说起，我说我很喜欢他的唱腔，当时我经理在旁边就说，就是那个。因为他大家都尊称他峰哥嘛，你应该收陈林玉为徒弟。他就问我，你是一级演员啦，为什么还要拜跟我学呢？我说作为一个成功的演员，成功的艺术家，就是真的要学到老做到老，我希望我学习你身上的艺术，我自己补足我的不足，应该是这样。其实我一直演唱英雄人物比较多，那时候是我的老师李丹红老师，我的第一位师父，他是比较擅长演唱的英雄人物，可是我比较犹豫的一个女性，唱这个反而是不是我的怎么我的长处，应该这样说吧。所以后来我就唱远离月啊，想你少啊，你看我就比较油一点的女性嘛，我没有她那种很豪气那一种，就是我觉得我跟陈孝峰老师学习，她比较儒雅，她是很儒雅的，很出名的儒雅，而且她的演唱是比较怎么说，比较抒情一点的，比较收一点，我老师那个是比较放一点的，就恰恰学习他的唱腔就补足我的自己的不足，所以跟着陈少峰老师学了以后，真的在我的艺术表演方式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连以前不理解的人都觉得啊，真的原来他拜 陈少芳老师为师，真的是很聪明的选择。
嗯，太棒了。那我们知道您擅长弹琵琶，然后有甚至还会拉小提琴啊。那这些乐器您就是能够同时就是也能够达到这么个好的那个程度，对您这个演绎有帮助吗？
如果作为演员，他会懂乐器，对他演唱各方面帮助是很大的，起码你音准也还有你那个乐感方面是很有帮助的，一点懂一点音乐。好像我们广东音乐曲艺团就要求我们一般的演员都是要求一专多能，就是首先你是演员唱的，你必须要学一件乐器啊，也是曲艺的弹唱，也是曲艺的一种形式吧。你懂了音乐以后，我觉得你处理曲的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还是很想，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大多数人可能都会碰到，就是您在这个从艺的过程当中一路走来，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坎坷，然后是怎么度过的？
那当然有啊，就是我从艺42年，在这42年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就是应该是八零年左右吧，还有70年代尾的时候，被流行曲刚好那时候是冲击，所有的年轻人都要去唱流行曲，乐曲已经没开始已经不怎么喜欢，可以这样说，没有市场了。没办法走向市场，就是特别是流行曲啊，所有的年轻人呐、都去唱流行曲。那我当时在这个团也没办法，都分配去唱流行曲了。我一直都不怎么喜欢，但还是服从分派。可是我就没有放弃我的乐器，我每天都回来练功、练声，因为唱流行曲跟我们唱这个戏曲，从发声方面还是有点不同的，啊，对，流行曲用的气声比较多一点，好多人唱完以后就回来唱不了那个，特别是激昂的东西就唱不了，所以我每天还是要练声练功啊，所以很快慢慢，乐曲开始又轻望起来，就好多人就不习惯了，开始就。一些演员就转行，没办法再唱乐曲，我就一直没有放弃过。在这么多年来，顺也好，逆流也好，我都一直是坚守自己的那个初心吧。因为这初心一直的可以坚持了那么多年，也好多人问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台山人嘛，我十几岁就进入曲艺团，其实也好多人。也叫我出国啊什么的，我一直都没有。我说我的舞台，我的理想还是在中国。我希望就是既然我选择了从艺艺术这条道路，我就一直也走下去。不过那时候虽然年纪小，我自己的定向是比较坚决的，好像我说我因为我条件不是很好，唱乐曲的条件不是很好，因为我不是中音嘛，我唱乐曲的时候我是唱民歌的，唱民歌的，我后来改唱那个中音，当时因为没有很多演员会唱平喉，紫喉是比较多，紫喉等于就是女声花旦。平喉就是那个剧的那个小声，声乐的中音，可以这样说。我就练，全靠把声音练到那个中音的发音。我就给自己一个期限，我如果30岁之前，还是再早一点之前，如果我真的一事无成的话，或者是不红的话，我就转行了，趁早就转行。 还好，功夫也不没有负我，就是我学了两年以后，我就开始已经突围一处了，成为团里的尖子，重点培养，已经开始拿好多奖项啊，这样哈，进步的比较快。
太棒了啊！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就是回来继续聆听就是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曲的传承人陈玲玉老师的故事。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国家一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曲传承人陈玲玉老师。那么陈老师呢，也是广东省乐曲音乐曲艺团琵琶演奏家，然后也是广东省的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头衔。那我们刚刚呢也就是有幸聆听到陈玲玉老师演唱的一首他的代表曲啊，然后呢代表作，那非常的优美。我们也想继续了解一下那个就是有这个机会向陈玲玉老师请教一些他的从艺的一些心得。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谁对您的影响是最大的，是您父母吗，还是您拜的那些老师？
当然我应该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妈妈。我妈妈她也是从事文化工作的，就是台山文化局工作的。她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她曾经是60年代表参加广东省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全国的职工文艺演出，当时是周恩来、那朱德、叶挺、贺龙等首长、邓小平都接见他们的，还有我妈妈还回来还拍了一个电影。他当时是从2000多个演员当中还选上了在人民大会堂表演。他当时是唱民歌，唱广州方言歌民歌的。我妈妈从北京演出完后回到 台山第二年我出生了，所以可能是妈妈遗传了妈妈的艺术细胞吧。
胎教
啊对对对，加上我小的时候一直跟着妈妈在那个文化局的大院长大的，当时大院有剧团，有那个图书馆，有那个剧场，所以经常因为在文化局工作，经常有机会看到来自全国各的地方的那个文艺团体的演出，那是有票嘛，多妈妈都带着我去看，所以从小我也在学校文艺班啊，小学也是文艺班，中学也是文艺班，宣传队。我们台山一中是一个很出名的学校，是因为华侨专注了好多那个乐器啊，所以台山一中的宣传队是很棒的，我那时候就在宣传队里了。
太棒了。那还有就是您这个从艺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时刻，就是当然您刚刚讲的就是四十周年啊，就是到香港去有专场的演出啊，当然还有得很多奖，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时刻
啊？当然有啦，这么长时间，我记得就是我1996年京津沪穗港澳巡回演唱会完了以后，我就回家乡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在体育馆，4000观众，当时是台山电视台台政府主办的啊，但是那种感觉，那个广场，因为体育馆门口就是广场，那个花篮啦，就是好像一边花海一样，当时真的，因为台上坐的都是看着我成长的亲人呐、老师啊、同学啊，那种感觉有一点也衣锦荣贵的感觉。其实说感动我还是之前的96年那个演唱会。96年京津沪穗港澳在天津站是骆老师的家乡，就骆老师就亲自来看了，他亲自上台了。他在台上还说话说，因为当时我在天津选那个剧场的时候，我亲自去选的，当时曲协，天津曲协就跟我说，曲艺不适合在大的剧场演出，最好我们选个600观众的。我说我希望在那个中国大剧院，天津的中国大剧院是1500多个观众，想不到那天是满座的。1500的满座的，骆老师亲自上台，他台上说，他说，我们老领导荣高堂，打电话给他了，说林玉在北京的演唱会很成功，他还唱了京韵大鼓，那个台山妹还挺好听的呢，他说那广东的京韵大鼓，说我唱的是广东的京韵大鼓，后来骆老师就问他，那你给他打多少分啊？那个荣老就说，我给他打98分，骆老师说，今天我给我徒弟林玉打他100分，当时我听得挺感动，挺感动。骆老师亲自上台这样，而且那天真的气氛很好。我想不到，我们唱广东话，可能这音乐就是不分国际的吧，就是一直掌声都雷动，一直在唱的你唱腔高腔的时候就鼓掌，还有我唱步步高的时候，他们一直打着那个掌声来配合的，这挺感动，挺感动的哈。
您也参加一些那个政协啊等工作，那就是能介绍一下这些情况吗？
因为我一直都有参加政协工作，好像省政协啊、市政协啊、区政协啊的都参加，每年我都提案啊，都是希望呼吁一下我们重视我们传统的文化，也希望我们的广东音乐就是能够从小就可以 给我们年轻的人喜欢进校园，这个比较重要。这几年也搞得挺好的，也真的落实了。还有那个小学啊、中学的那个选秀的科目啊，都有我们那个乐曲跟乐剧。啊，这个就是我们也好多政协委员啊、副委啊，也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传承啊，就是您也得到您的老师，然后就是包括那个陈孝峰，还有那个骆玉生，都是您的师傅啊。然后您现在也是。也是国家一级演员，然后就是也是中国那个乐曲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那么您是不是也是在培养就是下一代，或者说这个演艺术家？
因为我们传统的从事传统艺术的演员哈，都是一代一代的。这种传统的传承方法都是师父带徒弟的，然后我也是我师父，好像我师父白燕子啊，他是我们一代大胡的宗师，我的老师李丹红的老师白燕仔是我老师的老师，也是我师父啊、的白燕子老师、李丹红老师，到陈孝峰老师、那骆医生老师，那我这么多师父一直他们无私的教导我。我也把他们从他们身上学习的所有的艺术都传给我的徒弟。我有四个徒弟。我大徒弟就是他是最年轻的获得牡丹新人奖的演员。当时他才十几岁吧。还有他十七岁就获得那个全国厚宝林杯的那个银奖，广东省的金奖。那是才十七岁，他也可以说是这一辈的年轻人的最有前途、最拿最多奖的演员。还有现在几个徒弟，有的拿群星奖、金奖啊，群星奖是全国最高的群艺奖，可以这样说啊。还有广东省曲艺的比赛，第一届、第二届都是我两个徒弟第一名。他们这几个孩子也是挺乖的、挺纯的，所以我也把我所有学到的东西、我身上的艺术都传给他们。
太棒了啊！我们也希望陈老师能够以后有机会到西雅图来演出啊，就是。带着您的弟子，甚至您的老师啊，就是然后您对就是海外就是当然这一次您到那个西雅图来也是参加这个侨社的活动啊，就是您对海外的这个文化，就是包括乐曲啊方面，有没有什么愿望吗？
这么多年去过好多国家，也接触了好多乐曲的爱好者。好像我去年也去了那个爱丁堡还是城堡里演出。也去过维也纳音乐厅演唱我的琵琶弹唱，还有那个雪梨歌剧院演唱。都在世界各地接触了好多华人，我觉得有华人地方就有乐曲，就有广东音乐。他们的那种爱好和他们那种热衷，真的我也挺感动的。作为我们是一个专业的从事传统文化呀，也希望我们也多一点机会到国外来传承传扬这个传统文化。所以我也每一次到外国来演出，我都很多时候我都举行那个讲座，那个乐曲讲座，还有辅导他们，真正 要真正的做到在台上传扬，在台下也要传播传扬，这样哈，让我们的那个传统文化在我们国外也能那个开花，也能那个传扬一下哈。其实西雅图我知道也有那个好多人唱乐曲的，我2011年来这里搞过演唱会，我这次主要是在那个加拿大，温哥华，有一个演唱会，我也西雅图除了我在这里搞过演唱会之外，我还参加那个我们中国代表团，就是侨联的代表团，也来过西雅图来表演慰问我们的侨胞，这样
太棒了，希望你们有机会再来。
好，谢谢，谢谢啊。
那最后就是，陈立毅老师，您是不是再给我们下头的听众朋友讲一句话？
好，很感谢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西雅图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天气非常好，我们的民众也很淳朴、很淳和，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啊！谢谢大家。
谢谢陈林宇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